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2026年的4月3日早上7点钟，由我秦贤还有身旁的万峰为你主持今天线上今天。今天是耶稣受难节。那今天呢，所以呢有两座大山，一座是秦贤山，一座是万峰山。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呢，今天
各个大山。
对了。
好，
哎，你也知道我想讲这个。
猜到啊。
嗯、
好、哎、那就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香港放假的时候呢，文慧老师说他要多睡一会儿。
对，
所以呢，我们也很想呢，在这个受难节的时候呢，继续与你同行。
对的，
也纪念耶稣基督受难复活的故事。那如果你有机会，今天有机会，就拿起圣经去看一看，那就看看耶稣受难的记载。无论哪卷福音都好，可以起码选一卷。那看一下，重温一次，因为有些时候呢，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读很多很多不同的经文，但是耶稣受难的那几段呢，很少去经常去重温。
对，反而呢是在受难的时候特别多去重温，但平常呢不怎么读的。所以今天呢也到了我们礼拜五也有这个热线开放的时间。那我们呢会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呢开放热线呢，让每一位听众打进来的听众呢可以分享啊。那今天要背诵的经文呢在箴言30:8-9，可能有点长啊，但是你也尽量的尝试去背下来，又或者真的不行的话读出来也可以啊。那今天因为是耶稣受难的日子，那所以呢你也可以分享关于耶稣受难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啊。
对了，那特别是耶稣受难的故事，耶稣当年怎样钉十字架，把水跟血流出来的时候，怎样改变了你的生命？那更希望是听到你这样的故事。而如果很开心，哎呀，我要找万峰，我要找秦贤，好高兴。那请于新田呢，在幕后接后台的时候，你就跟于新田高兴就好了。
好，
我们在这里呢，希望可以沉重一点。
对，
因为真的难得一年呢，碰上这一天。碰上这一天我们可以与耶稣基督学习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对，我们刚过去呢线上今天呢已经播放过特辑了啊。那所以今天呢有什么环节呢？今天呢一如过往啊，有这个教会年历灵修啊，我们先由灵修开始啊。然后今天呢也继续呢有姚谦牧师呢为我们讲啊这个
复活跟大使命，因为之前谈了
大使命的道
行，怎样门训啊，怎么拆船呢、昨天就谈拆船，那今天呢，我们就谈到同在的主耶稣复活是与我们长久同在。那记得我们呢，今天就算是纪念受难节呢，耶稣已经早已复活，他也要再来，所以我们纪念他曾经受死。他已经复活，他将要再来呢。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的那个信仰的奥秘，横跨古今未来。
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他受死是为了你和我啊。
对了，所以呢，听众朋友，早上好。那今天呢，英语叫
Good Friday，
所以呢，早上好，就在这一个美好的一天，我们开始我们的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苦期灵修，善的翱翔。约翰福音十八章一节到十九章二十八节，选读十八章十九到二十四节。
于是大祭司盘问耶稣有关他的门徒和他教导的事，耶稣回答他：我一向都是公开的对世人讲话，我常在会堂和圣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导人，我私下并没有讲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去问那些听过我讲话的人，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些话，旁边站着的一个警卫打了他一耳光，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回答他：假如我说的不对，你指正不对的地方；假如我说的对，你为什么打我呢？于是亚纳把耶稣绑着押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
受难日福音经课十分的长篇，涉及约翰福音两章共八十二节的经文。这样的长篇呢，是希望不删减的把整个受难过程呈现出来，让在聚会中的人能够一气呵成的经历耶稣的被捕、被否认、盘问、受审、判决、凌辱、虐打、钉十字架以致死亡和埋葬，也鼓励读者看完全部两章的经文。受难的过程能够令人产生不同的感触，包括悲悯、痛心和愤怒等等。这些触动不论是激发自我们所曾经面对的不公，或者是来自创伤的回忆，还是与耶稣感同身受的共情，所有受难过程的回想都在说明苦难无处不在，邪恶无日无知，不公不义狂傲的咆哮。那这样不友好的世代，就连柔和谦卑的耶稣也未能避免，那我们可以幸免吗？在这篇幅中有一个比较少人提及的片段，在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九到二十四节，就是当大祭司盘问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明自己的教导是在群众里光明正大的讲的，那只有一个警卫却掌掴了耶稣，并且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这个警卫展示了人性卑劣的一面，擅自行刑，仗势欺人，内心扭曲的肆意践踏耶稣。面对这样的恶势力和背后所属的强横的黑暗力量，一般人呢，不是退缩，就是沉默轻蔑。但我们的主却说：假如我说的不对，你指正不对的地方；假如我说的对，你为什么打我呢？当主被强大的邪恶所笼罩的时候，他还是散发出真理的光芒，使那些不接受光的人感到异常的刺眼。他没有堕入愤怒和暴力的深渊，相反要借着话语把真理彰显，以光明盖过罪人的黑暗，令对手自惭形秽。耶稣的话表明了他没有放弃真理之光必须呈现在世上。如果善良退缩，就会让黑暗延伸他的力量。如果善良变为暴力，要入魔替天行道， 以怨报怨，那就会把光明也变成黑暗。耶稣要让善良翱翔，不亢不卑地活出生命中最光辉的一面。特别在世道非常黑暗的日子，他内心没有失去光明，说话没有失去光彩，生命没有失去光辉。其实呢，在整个受难当中，耶稣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彰显美善。世界或者会一时猖獗，但是善的翱翔将要指导人心朝向真理之光，成为永恒耀眼的存在。当我发现身边发生不公义的事情，例如有同事或者同学被欺凌，大家在工作上习惯以谎言运作，那我会选择随波逐流，还是勇于指出错误，使那些不接受光的人感到刺眼呢？主耶稣的受难日是黑暗的，但是他却显露光芒。请默想主的美善、伟大和生命力。耶稣回答他：假如我说的不对，你指正不对的地方；假如我说的对，你为什么打我呢？约翰福音18:23。
欲苦七灵修，善的翱翔，作者欧伟昌，播音李崇恩，2026年4月3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他是爱我，
他的一生只有短短的33年。
基督的爱
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难以置信，
是伟大的君王，也是谦卑的仆人。
这一切只因为爱，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己，就让我们
献上自己，天天为主而活。
好了，回来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刚才我们听过这个灵修的经文啊，就讲到耶稣被打耳光啊。
对，好像短视频一样啊，
短视频
一定要打个耳光才行、啊。
啪啪啪。
那不要笑了哈、
啊。你说沉重啊。
很沉重，沉重，沉重。
哎呀。
对，那今天呢，我们呢就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啊。
嗯。
那个旅程呢，其实挺漫长的。如果啊，礼仪上从晚上啊吃完最后晚餐，就是晚上6点开始吃饭，
嗯
啊，吃到呢9点去祷告，祷告去可西玛尼园祷告，祷告到12点呢就被抓了，抓了以后就去审了，审到这个凌晨6点呢就开始啊去见这个啊天亮了嘛，鸡叫了嘛，
鸡叫3次
嘛，然后鸡叫的时候，耶稣就开始走他的被审啊，走来走去的城市里头，
是，
然后走苦路，然后呢到9点就上十字架，然后呢盯到下午3点就死了，然后3点到6点就安葬了。
嗯，
这个理论上的礼仪时间是这样。
啊，所以万峰哥
肯定是准点的。
你可以做个短视频了，你刚才用了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把耶稣被捕到被钉死的这个过程
计时器吗？然后呢，就好像那个AI 生成的那个视频那样，然后举那快进，
你就播个音啊，秦先帮你弄个视频就好了啊。
好，那就其实礼仪时间就是这样，这个它不是真实的时间
啊，是礼仪的时间，
只是我们透过走一天的那个历程呢，我们纪念。所以现在这一秒钟呢，你在收听的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呢，耶稣应该被在审问当中啊，在走苦路当中啊。
嗯，
但是我试过，真的从耶路撒冷的那个该亚法的那个地方，走到这个十字架的那个地方，有点远。
有点远，
所以耶稣
哇，所以真的，你会想象
到，还有走路，还有背十字架，还是已经挺累的了。
对，而且之前就又被鞭打什么的，所以的确很痛苦，很痛苦。
还背着一个很重的十字架、嗯。那记得了，听众朋友呢，明天你也可以跟万峰、跟苏小燕呢一起去在 iRadio 爱广播特备节目里头走苦路。那今天你也可以听我们无线飞行号，
对，
要苦路十四站。好了，那现在呢，因为今天我们有姚谦牧师的栏目啊，他呢就要谈谈复活的主与我们长远同在是何等的有福，那交给姚谦牧师。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遵命。
复活得胜的主基督交付我们大使命，你愿意遵从吗？
愿意。
献上今天培灵会特辑，姚谦牧师主讲
大使命的挑战。
我们来到最后大使命的挑战的信息了，跟大家谈到同在的主，我们也是回到马太福音28章，特别念20节最后一节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第20节，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我说是同在的主，因为耶稣有一个很清楚的应许，他说如果你们都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自己遵守也教训别人也遵守，这个清楚的应许就是常与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同在这回事呢，就非常的有意思。想到同在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另外这个世界现在发生的事情。这个年代呢，很多家庭里面呢，父亲都不在，称为缺席爸爸，或者说不在的父亲，就是父亲在一个家庭里面呢不在场。那么人呢就分析了这个状况是什么回事呢？四大原因啊，第一个就是真的不在，他们真的不在，什么原因呢？在上个世纪90年代呢，美国有一个普查的研究。就说典型的美国家庭里面呢，不再是父母跟子女，因为超过半数的家庭都没有小孩，另外半数有小孩的家庭中呢，有1/3是单亲的，就是说哇，离婚很严重，单亲家庭占了86%，家长是母亲，就是没有父亲，离婚的家庭没有父亲就是爸爸不在了。那么第二个状况就是常常不在，这一类不是离婚，这一类的缺席的爸爸是常常不在家。为什么常常不在家？就是忠于他的事业啦，忙于应酬啦，可以给子女好春好吃，但是呢他就是没有时间在家，就是常常不在。第三类呢，这些爸爸在家，但是呢他心不在焉啊，他只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看自己的电视报纸，自己的兴趣，其他大部分教养的责任呢推给做母亲的。这些爸爸他们只花大概1/5的时间是母亲花在家务上，照顾小孩呢爸爸都完全没有他的作用。我不晓得在中国的家庭啊，我们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大同小异呢？ 那么这些美国的调查说，这些爸爸他们平均每天花时间10分钟到30分钟跟孩子在一起，根本可能实际的状况比这个时间更少。那么第四个状况呢，这些不在的爸爸他们的口号就是改天吧。什么改天呢？因为儿女要求爸爸，哎呀，一起陪他打球，爸爸总是说改天吧，改天吧，太忙碌了，改天吧。所以呢，一方面令这些小孩呢难过，另外呢也觉得爸爸总没有一次呢跟他在一起。爸爸不在的后果是什么呢？就让很多子女呢他们没有安全感了。他们长大以后啊，或者说呢，因为没有爸爸，没有稳定的人物在他们生命里面，就让他们没有安全感。如果我们回到大使命，主耶稣应许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你说，哎，人间社会爸爸不在，怎么可以类比上帝耶稣这里的应许呢？当然呢，我也同意不可以完全套进去。但是某一方面，从人间社会爸爸不在，子女没有安全感，我们想到神的应许，他应许与我们同在，那么你跟我有没有安全感呢？有没有盼望呢？其实这个大使命呢，我们奉主的名出外，很多宣教士甚至很多早年代来我们华人的地方做宣教师的老外，他们都很年轻就来中国，看看很多来华的内地会的宣教士，看这些传记提到他们来华的事情，你发觉很多非常年轻，没有到30岁，或者说30岁出头的年轻的医生啊，这些医疗人员啊，他们那个年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来华，哇，卫生的条件很多都不是太好，还没有做工就离开世界，还没有为主来传福音就已经因着健康的缘故就失去生命，或者我们说他们是为主殉道。不管我们怎么说，他们都是在主的差派底下呢，来付上他们当有的代价，包括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想到谈到宣教的时候呢，可能你跟我都害怕，我们已经习惯我们本地的生活，我们怎么可以为主上路呢？但是那个年代的人，他们面对卫生啊、医疗的状况比我们更差，他们都愿意上路。啊，今天就算你旅行到一些不是太条件好的地方，碰到有事情发生要看医生，你跟我都比他们容易多了。但是我们还是说，如果没有主的保证，没有主的应许，我们还是害怕。但是主耶稣这里说，我们真的遵行他的大使命，愿意遵从父神的引导，他就与我们同在。这个同在呢，足够给你跟我呢有很大的安全感。所以从缺席的父亲，不在家的父亲，我们想到我们的天父，他不是一个缺席的天父，他不是一个呢永远不在旁的我们信靠的主。其实耶稣离开门徒以前，整体福音书都告诉我们，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如果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要再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这个是保证，这个不是我们安息礼拜里面只是在哪里谈到主给我们安慰，这里主颁下他的大使命的时候，他就同样的来告诉我们他与我们同在，而且他要差圣灵来，圣灵是保卫师，他来要为主做见证，也要荣耀主耶稣，而且也要让你跟我更深的认识真理。这个是约翰福音很清楚记载，耶稣差保卫师圣灵来的一个目的，那个作用。其实保卫师这个字呢，原来的文字是他是在我们身旁的一位，保卫师英语叫 paraclete， para 就是平行在你旁边，一位蒙召来在你旁边的一位。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圣灵呢，好的无比。圣灵他成为我们的安慰师，保护我们，或者说训诲我们，把我们不懂的圣经的真理教导我们，但是他最根本的意思就是在我们旁边的一位主。三一神的圣灵是在我们旁边的一位主，他从旁来 帮助你跟我，我们还害怕吗？所以呢，这个同在的应许呢，第一方面就是主耶稣的信实，让我们非常有安全感，他不会不在现场。就算有时候我们在困境里面呢，觉得神好像不在我们旁边，他还是在我们中间。这个就是我们要相信他，信靠他，继续努力去依靠他的原因。另外，他也不单给我们有这样清楚的应许同在，他也把圣灵赐下来哦。圣灵就是同在的能力，他应许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这个在旁的保卫师就是能力的保证，圣灵的工作无可限量，也是我们要相信主的。而且主耶稣说，如果我去就差圣灵来，圣灵来了，你们要奉我的名做更大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可以比主耶稣做更大的事情呢？其实很简单，耶稣在他的年代，他出现在我们中东以色列的这个地方。其实主耶稣那个年代的交通也没有我们今天的交通工具那么方便，他没有到其他很多的地方。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做比主更大的事情，不是说我们可以行神迹做很多事情，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我们越出的范围呢，比主在他来世界那个年代呢要走过的地方呢就更多更大。我们可以这样做，做得更多，也是因着圣灵。主耶稣说他差圣灵来帮助我们，不单是同在的应许，同在的能力，他也应许与我们同工。马可福音16章呢20节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接着记载什么？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这里呢，马可呢特别说主跟他们同工哦。那这个同工呢，就是说主的同在，他是同在的主，他的应许信实，他的能力从圣灵而来，而且这个同在也跟我们同工，与我们同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再孤单一个人啊。其实圣灵来了也是教导我们认识真理，而且圣灵也跟我们同工。马可的结尾呢，主应许呢与我们同工啊。我看马可福音很多遍，没有真的留意最后一节这么重要，那个重要性就是我们不再孤单，主应许我们遵行他的吩咐，四处去传福音，他与我们同工啊。这个同工呢重要性就在这里了。我想到在圣经里面谈到这位同在的主，他在什么情况里面与我们同在呢？诗篇139篇呢，哇，那里呢大卫提到神，他躺下起来主都认识他，就算飞到地局来生活居住呢，主也跟他到哪里。哇，大卫作为君王诗人，他认识主呢，在他生命里面，他的灵修，他的亲近主里面与他同在。甚至耶利米啊，也经历神与他同在哦。耶利米书23章，哪里先知他就面对一种的困惑，就是假先知在他的四周围。耶利米呢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但是23章24节呢，耶利米有一个经历，他认识主是近处的神，也是远处的神。这位主呢，在他做先知的年日里面呢，要帮助先知面对假先知，那么主就给他应许，他是近处的神，也是远处的神。在面对真理的分辨里面呢，先知耶利米呢也经历主的同在。在教会生活里面，主耶稣说，如果你们有两三个人呢，祷告里面敬拜里面奉我的名一起呢，我就在你们中间，就是说与你们同在。不但我们亲近神，主与我们同在，遇到别人反对我们，假先知出现的时候呢，先知耶利米显明主与他同在。我们在祷告生活里面跟弟兄姐妹一块团契，主与我们同在。那么这里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最后也说，就是我们为主做工，经历危难，经历一切的环境呢，主都 跟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你看得清楚吗？主真的是与我们同在的主。在我们今天信徒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学一件事情，就是很熟悉神的话语，而且在祷告亲近神里面呢，常常信靠主，也经验到主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28章呢，看到最后这个同在的主还有一句啊，他说这个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就是第四方面了，就是同在的盼望。他的再来也是宣教差传的最大的动力。他的再来，他要再回来。如果我们从新约马太福音一直念，念到启示录新约最后一卷书，你看到启示录最后一节的经文，使徒约翰说，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这个同在呢，也包括主再来的场景了。忠于主的意象，忠于主的呼召，这个是最大的动力，在我们差传的服事里面。很多教会不做差传的事工，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热心，没有看见主要再来，没有这种的盼望，没有享受这个最大的动力。那么主耶稣再来，整个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是一个很实在的事情。放在这个大使命里面，主的应许呢，表示几件事情啊。当主耶稣对我们说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大使命，这个福音传到地职的这个吩咐呢，他自己要复杂的，他不是高高在上，好像总司令一样，你们去啊，我差你们去啊，给你们命令就遵守就算，那么你们做成怎么样呢，不管我们。不是的，他这样应许我们的时候呢，也表示他要负责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服事里面都感到疲累孤单，而且也觉得很多事情不如意，跟同工的关系呢也不是很好，很多冲突啊，这个是人间世界里面呢，就算在教会生活，在宣教工厂呢，常常发生的事情。很多宣教士在工厂待不下去，因为跟其他同工关系不好，而且我们按很多不同宣教工厂的统计呢，发觉宣教士那个耗尽，就是他做不完工要回老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际关系不好。那么我们说宣教真的很多的难处，但是如果你想到主他不但差我们去，他会负责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包括我们的工作有时候做的不是很理想，包括我们人际也不是最恰当，但是要放心，主说他会负责，而且他的同在也表示他一直关怀我们的需要。我们很多忧虑，差传的服事呢，其实说着很容易，但是差出去需要的经费，众教会来支持宣教士那个费用呢，都是非常高昂的。如果不是主的供应，有人可以真的做得完工呢？但是要放心，他的同在表示他不但负责我们一切的力量的需要，也包括他关怀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觉得最重要的，主耶稣说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的一个很大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不但要负责，他一定也继续关怀，而且呢更重要是主没有放弃，主耶稣不放弃。你跟我可能碰到丁点儿不如意的事情就放弃打退堂鼓，但是主耶稣没有放弃，他不放弃。他曾经从天上来到人间训练门徒，也差门徒出外，也把大使命来办下来，他会这么容易放弃？他不放弃，他不但不放弃，他而且应许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工，加能赐力给我们。我们的主他就是一位这样的主。大使命还没有完工，继续要努力来完成主的托付。我盼望我们更多的教会在差传的服事里面能够看见神透过我们做更大的工。你常常跟我都一样了，要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语， 神的大使命，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还有使徒行传，都充满主大使命的教训，盼望这个成为我们的财宝，成为我们做工的能源。
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当中。
哎，多马，多马，我们已经看见耶稣复活了。
哼，我不相信，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再探入他的肋旁。
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在。
愿你们平安。多马，看看我的手，把你的手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
哦，是我的主，我的神。
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却信的有福了。
你钉痕的手抚慰我伤口，要亲自医治我的痛。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我顿时忘掉自己一点点的痛。
献上今天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思考耶稣复活的意义。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箴言三十章八到九节：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今天是沉重的复活节。受难节，
受难节，
今天是沉重的受难节。
嗯，
那我们
你又不沉重了。
对，因为他已经预计了耶稣已经复活了。
嗯嗯。
那但是呢，我们记得，那希望呢，今天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读一下耶稣受难的经文啊。那但是今天我们金句还是要背的哈。那今天虽然只有一点点时间，我们也希望呢，跟听众朋友可以多聊天，多分享，特别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头的救恩。嗯，好。那现在呢，先请来第一位的朋友啊，那万峰跟秦贤呢就接通王弟兄了。
王弟兄早上好。
万峰老师、秦贤老师、新田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好， 够沉重，欣赏你。好，那我们今天就请你背金句，都背好了吗？箴言三十章。
好了，我先背一下。
嗯，
箴言书三十章八至九节，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和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阿门，
阿门。
那王弟兄，那在这个受难节的时候，你有什么安排？
我今天有点时间能参与这个背京剧的活动，也很感恩。我今天这几天也在听无线飞行号，这个苦路十四站啊，思想有最后一段的路程。今天是受难节，这结合这两节经文，我想一首，我们应该与主同死，老旧人与主同死同埋葬，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节经文就是，首先就是我们有个好的品格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一个是我们生活的需要，我们要也应该在生活当中也能够亲手做正经事。一方面要敬畏神，仰望主的赐福；一方面要亲手做正经事，让我们不致缺乏就是也可以去帮助比我们困难的人。我也听了前几天的这首电台的这些对这经文的分享，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和主耶稣也一样，走的这条道路就是舍己背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这条道路确实不好走。保罗也说，进入天国要必须经历艰难，虽然很艰难，但是靠着主，我们走的道路虽然是窄门小路，但它走到头是非常光明、正直、非常美好的道路。我这一路走过来也不平坦。我15岁就参加工作，也经历过很多的艰难，受伤以后也生活更加艰难，但是也不断的拼搏，到这个中年时期也没有缺乏，正像诗篇23篇那里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就是在哥林多书信那里也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处，将来有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走的条路虽然不好走，但是走到头是一条蒙福的道路。我就简单一些体会和分享。
好，谢谢你的分享，
很扎实。
对对对，
真的，我们在这个受难节每一年，其实我们无论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耶稣曾经死过，已经复活，将要再来，只是我们每一年都是重复的纪念，每一年重温，我们在这个世上面对的苦难，相对耶稣来说，有些时候算什么呢？第一个事情，第二就是也知道你真的在生命里头是走一条很漫长的苦路。
对, 对, 对，
那个漫长的苦路也是真的你的受苦呢是不是突然的，也让你有深刻的信仰的经历。
也希望你的分享呢能够祝福更加多其他的弟兄姊妹，这谢谢你这样扎实的分享哈，愿神也赐福你前面的道路，可能呢不一定好走，但是呢这条道路一定有耶稣陪着你一起度过的。
对，要记得耶稣第三天复活了嘛，
对，
所以呢我们有盼望很快就要来了。
好的，那我们谢谢王弟兄今天的分享啊，接下来呢我们接第二通的电话，是来自朱姊妹。朱姊妹你好，早上好。
金简老师好。金简老师好。万峰老师你好。
好，
朱
姊
妹
好，平安。那在受难节的时候呢，先邀请你来背金句好不好？
好，我背箴言书30章7到9节。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 以致亵渎我神的名，箴言书30章7到9节。
对，朱姊妹啊，感恩。那今天也是问你同样的问题，你在受难节的时候有什么安排啊？
哇，感谢主，我昨天晚上啊，我在家族群播那个无线飞行号的那个与耶稣一同走苦路的9到11节嘛，然后播哇，我听到眼泪要一直刷刷在流。耶稣这样爱我、拣选我，他为我的罪而被钉十字架。哇，那些苦，我们在世上的苦算得什么啊？
嗯，
对啊，
对，我们感恩，真的，我们在世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苦，
嗯
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限制。
啊、我虽然眼睛看不到，但是很感恩啊，常常是有主的同在嘛。
我刚刚呢，前几个礼拜看了一本书，就是也是一个盲人姊妹，所说的就是芬尼克罗斯比，他就说，虽然我一生都看不见，但是呢，我就是相信，我看见的第一个景象就是耶稣基督荣耀的那个景象，因为他会在天堂的时候再次张开眼睛。
是的。
老师，感谢主，你常常说不懂就问豆爸，我听你说的，我常常现在看不到。有时候不懂我就问豆包，
对，
我
问豆包。
他还有一个，
我们叫时钟的时候叫正，数字对是不对？我就问豆包，他说向右转一点就对了。后来我就向右转一下。
对，甚至呢，他还带一个的视频功能，你就直接拿它，好像拍视频。
功能，比如说我电那个电磁炉嘛，我有的时候不知道那个叫他看一下，他就帮我看一下什么什么。
太好了，
太好了，在生活上豆包是你的导航。在灵性上靠着主耶稣、
啊、比如说要叫人家要看人家有空没有空，现在不是用了，我们叫豆包随时会帮助我们的。
嗯，
好，非常好。其实呢，现在人工智能呢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很多，但是记得它只是一个智能的工具，
对，
它不能够代替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它能够辅助我们，帮助我们更加爱神，更加认识神，但是呢，他始终我们还是我们呢、啊，不要像万峰就被这个、人工智能啊缠住，就好像呢，我甚至
听说你有很多计划都跟 AI 有关系。
比如说有的那个说明书我们看不到，可以叫他放一下嘛，看一下。
对对，所以就把它当成工具哈。
那我读圣经是用电脑读的，我用电脑跟读嘛。
嗯，
那就好了，反正你找到方法可以帮助你读圣经。亲近神就是好方法。
你下次问问豆包能不能替你，你就直接说我想看以赛亚书3章15节，你能不能替我读出来
啊？这个很简单的吧、这个功能。对，那你这
比如说我去别的地方没有电脑，就要叫豆包读圣经给我听了。
哦，那好，
很好，这个就希望可以帮助我们真的扎实的认识神，更加在这个受难节的过程里头，真的我们无论我甚至觉得可能呢，我们用 AI 太多了，可能这几天呢得放下来，就
专心
回归那个单纯。
好，那最后祝姊妹有没有可以为你祷告的地方呢？
啊，为
有什么可以为你代祷啊？
祷告，让我儿媳妇早日信主。
儿子早
儿媳妇，我儿子信主了。
嗯，儿子哦，好的。
嗯。
好的，就为着你儿子早日
信主。为我女儿，她在广东，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教会可以聚会，她没有去聚会。
嗯，好的，
好，那我们都一一去纪念。那不如直接在这里祷告吧。主要我们纪念朱姊妹的儿子，真的他的那个信主，我们求你真的带领他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也纪念呢他的孩子在外地啊，求你。帮助他真的能够归向你，让他一家成为基督教家庭。我们在这里的祷告是奉那位钉十字架的主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好，时间来到上午8:20啊！刚才
我刚才说错了，
哎，
儿媳妇，
儿媳妇啊！刚才的祷告中呢，更正一下了，朱姊妹的儿媳妇还没有信主啊。好的，我们接通今天第三通电话，李姊妹，早上好。
你好，你好，我等25、26分钟了，感谢主
啊！
太兴奋了哈，对，
要你久等了啊！
对，那我知道你们要慢慢一个一个背嘛，来，快点掌握时间。
好，
那我们一起背新句。
嗯，好，那老大背啊，感谢主。嗯，
这耶稣30:8-9，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后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好，老二陪。
好。
箴言30:8-9，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阿们。
嗯。老三辈，嗯。
箴言30:8-9，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医治亵渎我神的名。阿们。
嗯，好的，老小辈啊。
好，
嗯，
来，
还有一个。
感谢主，我也配合子啊。
好，你来30:8-9，
求你是属假和谎言软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负责，赐给我属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一直写得我神的名。阿们。
感谢主。从老大到老四到李姊妹，连续五位都背诵今天的金句了，谢谢你们，感恩啊。
嗯，对，想请问你们的这个受难节今天有什么安排啊？
我先唱一首诗给我看啊。来，
好，
来
啊，受难节就唱诗歌。好。
嗯，好。我的心向你打开，让主走进我心怀，做我的主宰，安息满胸怀，一生的到了主安排，做我的主宰，安息满胸怀，一生的到了主安排。感谢主，真的是圣诞节时间。
对，所以我还是问那句，你们受难节有什么安排啊？
都是你话语嘛，感谢主。
对，我鼓励你
读神的话语。
对，我觉得李姊妹，你今天呢可以重新读一次耶稣基督受难的故事给孩子听。我觉得就重温一次耶稣从受难到复活的那个旅程，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值得的时候。
对，我也天天带着他们一起走进，他们三个人一人都一节来，每天唱2首诗歌就走的。
对。李姊妹，你听到我说吗？那如果你有这么多人，不如你让孩子们每人演一个角色。在这个受难节的那个故事里头呢，有很多的角色，特别约翰福音那个就更多了
啊。圣经的话剧，
那你就让这个圣经的话剧，你就负责好像做那个旁白，然后呢，他们就有一个是耶稣，一个是比拉多，一个是
兵丁，
那你就给他们安排这样读呢，你就会更加深刻，让孩子们呢去理解整个受难的故事，
就好像讲故事一样演出来。
好好好，
好不好？
真没想过呢，哎，这也是个好好的盘
子，很好玩的，很
好玩
的，很高兴。然后呢，
真是你话如有神的铃声，
然后呢，跟你说，复活节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玩一个游戏，就是呢，把那些鸡蛋，复活的鸡蛋呢，藏在家里头不同的角落，让他们一起去找。那你再早一点起床，凌晨的时候就把它收起来，然后他们早上起来，哎，你就抓到多少个复活鸡蛋呢？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每一年呢可以用来纪念耶稣基督受难复活的一个旅程。
对，
对呀，我们听都没听过，谢谢你万梦老师告诉我啊。
啊，
不光试试哦。
你觉得这个够好玩吗？简单吗？最重要是你能做出来吗？
对，而且你多孩子嘛，就这样就更好玩啊，对吧？
对，我还有一个小的明年也可以陪进去了，对吗？
对，那所以呢，就
今年还没到两周岁，到四月才满两周岁，
好啊，
好。
那李姊妹，那在这里呢，希望你们真的这几天可以试试看这个的体会，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不如就先谈到这里。
谢谢。
祝你复活节快乐，问候你们。
好，谢谢。好，那我们接今天最后一通电话了，来自我们的老朋友刚强弟兄，早上好。
早上好，青天老师、汪峰老师，早上好。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早上好。
好。啊，刚才
背京剧，来，强哥来背京剧。
我就读啊。
好，来
来
来，
来啊哈。啊，箴言书33:8-9，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阿门，
阿门，谢谢你。
那你在这个受难节里头有什么安排啊？
受难节啊，
嗯，
我扫墓，明天
扫墓啊，也是清明节啊，
也好啊，
嗯
嗯，
去扫墓呢，就可以去一个坟场，你看到这么多的死人，你就看到呢，更加想到，我们信耶稣的，死后有永恒生命。
我们这个坟墓不是，我们坟墓不同你们大城市的，我们是这里一个那里一个的。
哦，
没问题啊，
山坟的
呀，你看到每一个坟墓都可以想到，我们基督徒有这个盼望，很多人就在这个坟墓里头就是很悲哀想哭，真的我们的那些妇女啊也哭啊，耶稣受难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三天就有复活，就是有盼望，
是有盼望。
好，
谢谢耶稣，没有盼望那就不要去信他了。
对，
哎，这个
好，太好了，你的答案。好，那趁着我们现在还有一分钟呢，不如我们请刚强跟我们呢在最后一部分一起为听众朋友祷告，只有两个啊，今天
好，
主要我们呢一起来祷告，感恩有刚强跟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首先纪念青青听呢这个孩子明天要团契带领聚会，求你帮助他，引导他一起往前走，也纪念白熊呢这段时间不断做检查，就是非常的不容易求你让他呢真的能够得到医治。
是的，
主要我们也求你纪念我们呢每一个人在这个受难节的过程里头都是有这个一些有聚会没聚会也好，我们还是要仰赖你的恩典，请你帮助我们真的与你同死亡同埋葬，最终一定同复活。
阿们，
我们祷告是奉钉十字架也是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谢谢刚强，谢谢听众朋友一起收听我们今天的线上，今天预祝你复活节快乐，我是万峰，
我是秦贤，
拜拜
拜拜。
张开双手，新的开始。